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6号星期二，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纪念胡耀邦逝世35周年，中国体制内良心今何在？中共退休高官严怀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遭当局禁言。本台获悉，辽宁人权律师李玉涵出狱后赴京求医，却遭警方驱离。国安宣传升级，中国高调公布10大间谍案例。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重申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的4月15号是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5周年。作为中共党内曾经的拨乱反正与改革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胡耀邦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都有哪些贡献？他又为什么被迫辞职下台呢？胡耀邦的政治遗产对今天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
您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词作家邹友开在35年前听到胡耀邦死讯后创作的诗歌《好大一棵树》，后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35年过去了，中国民间对胡耀邦的纪念始终不断，而当局则仍在采取严控打压措施。中国独立记者高瑜本周一在 X 平台贴文说，以下由人工智能朗读。
今天是胡耀邦逝世35周年忌日，北京以至全国都有公民被上岗，从昨晚站到今晚，24小时限制自由。中共当前号称全过程民主，在中共最有民主威望的领导人胡耀邦的第35个忌日，用上岗这种专制威慑阻止人民的纪念，更是对民主的反讽和敌视。
作为中共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曾在1981年到1987年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1987年1月，他被党内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被迫辞职。1989年4月8号，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4月15号逝世。民众自发对其悼念，并由此引发了天安门民主运动。对于胡耀邦的政治遗产，现在美国的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本台，胡耀邦的思想是非常解放的，但至今他主持的有关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真相并没有真正被中国社会所了解。
一直到那2018年把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个文章的功劳归于后来的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夫明，其实这个里边有一个严重的歪曲。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胡夫明的一个人的提出，而真正要讲手提是在胡耀邦和中央党校这边。
文革后197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开始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蔡霞教授说，虽然这些平反工作是从党内开始，但胡耀邦的真正着眼点却是在全国范围。当时从干部、右派、各领域精英，到国民政府的留用人员和军人，再到农村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加上他们的亲属及被株连者，上亿人被恢复政治名誉，不再是政治贱民。
我觉得是胡耀邦在心里面是怀着人民的，这是他做的，并不是说上面有指示，没有人指示他，但是他做了。
蔡霞认为，胡耀邦平反党内外各类冤假错案的行动，为中共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为改革开放铺平道路。胡耀邦在当政时期还主张解放思想无禁区，言者无罪，这也体现在他反对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并支持保留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上。胡平指出，胡耀邦当时面对体制内保守势力的巨大压力，仍然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反对逮捕魏京生非常难得。
坚持要维护人们的言论自由，反对以言论治罪，这种主张对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那其实就是对共产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
曾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胡耀邦的上台是中共拨乱反正的需要， 但最终他还是被那些他所平反的老干部们打倒。
所以他这个悲剧本身说明共产党制度有他的一系列宿命，就像霍耀邦这样的、赵紫阳这样的，想要凭着本心多为民众着想，而不为一批官僚和他们的子弟着想，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统治机器所不容。
谈到今年胡耀邦的现实意义，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孔明尚告诉本台，
胡耀邦这段历史可以算是证实了中国老百姓当初可以拥有的东西，就如果他没有被强制下台，对，没有被打压，现在的中国会不会更好？
蔡霞强调，现在纪念胡耀邦不等于是期望习近平能够继续深化政治改革，这是不可能的。其真正现实意义在于呼唤党内良知，因为胡耀邦的精神是有感召力的。
一旦这个历史有所松动，就有可以前走。我们需要的是体制内的很多官员在那个时候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选择顺着历史的要求往前走，而不是去为这个体制去卖命。
胡平则认为，纪念胡耀邦的现实意义是透过体制内外共同努力，促成中国早日迈向民主化。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4月15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35周年的忌日，中共退休高官严怀上个星期五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但相关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内被屏蔽，严怀的微信账号也被禁言两个星期。以下是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日网上流传一篇题为《胡耀邦最伟大功绩是解放一亿政治贱民，纪念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逝世35周年》的文章。文章表示，中共对胡耀邦的讣告提及，他担任中组部长，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该文认为，落实干部政策的确是胡耀邦的功绩，但被冤假错案的干部众多，高官迟早定会为其伸冤纠错，亡故者何必昭雪纪念，幸存者必平反复工，而政治贱民地富及其子女，谁会为其鸣不平？严怀的友人季峰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他已向严怀确认此文。
我跟他说，昨天还跟他通过话，跟他写的，他发私信都发给我看的。严怀以前是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副局长，政局级官员，今年79岁，刚从美国回来，但是去美国不允许他接受你们采访，3月份才回来。他是红二代，89年以后就跟他们翻脸了。
1989年4月15日。北京所有高校师生自发悼念胡耀邦，其后这场学生运动也漫至各省。当年季风在贵州大学就读大三，季风说，学生发起悼念胡耀邦的活动是因为
主要是平反昭雪了很多人，老干部都是他解放出来的，右派是他解放出来的，地富反派又是他解放出来的，涉及的家庭是基本上是上亿。
在89学运期间，曾担任北高联常委等3个学生组织负责人的郑旭光对本台说，当年胡耀邦在中国知识界有很高的威望。
他抵制清除精神污染嘛，87年因为安徽的学潮波及到北京，他是被迫下台了嘛，就是反资产阶级最化不利嘛。学生和知识界对胡耀邦是有好感的，他突然去世，就觉得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人吧。
现旅居日本的中国文史学者司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35年前的64学运从学生哀悼胡耀邦开始，他认为胡耀邦在历史关头做了一件最难的事。
知识分子的出路是胡耀邦给的，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有社会底层的地富反贿右，那都变成了人民公社社员了，这个解放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光辉的历史都记在邓的身上了。那时候邓刚刚把话来出局，放手让胡去干，胡是个磊落的人。
司先生说，当年胡耀邦因为一句话被媒体记者误解后，惹怒了邓小平。
因为胡在深圳讲了一番话，结果被深圳的一家报纸，好像深圳青年报吧，说了一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吧，作为标题发出来了。他的原话是把实际工作交给那些比我们更年轻的人担起来，我和小平这一代人都可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没想到这句话邓很不舒服，就在王振波一波的推动下，中央全会加上顾问委员会就把我办下来了。
严怀早年在海外发表的长篇回忆录《进出组织部》，因解密中共官员选拔制度，包括当年考察中共高官程序，包括现任领导人等，飞升海内外。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4月15号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5周年的日子，另外今年也是八九民运35周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以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基金会为首的多个海外民间组织在美国纽约举办纪念活动，共同探讨胡耀邦和赵子阳给当今中国留下的政治遗产。请听本台记者王允发自现场的报道。
蔡顺坤站在台上，突然提起了他1978年高中毕业回到农村的那段日子。
第一年呢，我在生产队呢，就是那没儿没夜的干活，干活呢，我一年呢挣了10块钱。
为了开这个会，蔡顺坤从美国西岸飞到了纽约。几乎整个80年代，尤其是胡耀邦、赵子阳先后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是蔡顺坤起飞的日子。他一直担任记者，直到八九学运才离开新闻行业。回忆那段日子，蔡顺坤直言有些不可思议。
要讲的话，你作为一个批评政府的这么一个人，他让你呢能够进到那个体制里面去，你到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现在你想想，你谁敢批评政府？
在蔡顺坤看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早在2002年就已经关闭。虽然后来他继续做了多年的企业，但现在他已经移居美国，并且迫于中国恶劣的经济生态，正陆续关闭自己多年打拼建立的企业。同样与会的吴国光与蔡顺坤则有些不同。吴国光目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他很年轻的时候，在胡耀邦、赵子阳主政的时代就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核心圈层。吴国光在会议上说，今天来纪念胡耀邦、赵子阳，并不仅仅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改革，因为邓小平也推动了经济改革。
那就是说，自从胡耀邦、赵子阳开始注重人的权利、公民的权利，从这个方面来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就开始和共产党啊有根本的对立。这个变革当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根本性。
但吴国光的发言似乎主要针对着中国的精英阶层。他说，中国的精英阶层实际上是一帮不太知道自己利益的人。
他们应该明白，你如果不能改变现行政治制度，那么今天哪怕你用，不管你用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手段啊，聚拢了巨大的财富，掌握了很大的势力，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政治制度呢不能保护你的利益。
吴国光强调，对于这些精英，如果只是寄希望于让习近平下台再上一个邓小平，那他们也只能是自投罗网。
就是说这个制度会不断的再回到这个状态，然后呢他会再任意的暴力的来剥夺你。
吴国光所谈到的中共政权的暴力性在会场上有广泛的共鸣。海外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会议的开场演讲中说，共产专制是一套复杂庞大的国家机器。
要是这台政治机器能够正常的运转，就必须要不断的实行政治迫害，就必须要不断的实行以言论治罪。一旦它停止了政治迫害，停止了以言论治罪，这台庞大的专制机器就马上瘫痪，就死掉了。
他强调，赵子阳在八九学运的过程中反对以暴力镇压学生运动，虽然只是体现了他个人的良知，但这实际上也是对共产专制的釜底抽薪，可以让国家走上和平转型的正确道路。自由亚洲电台王允华盛顿报道。
辽宁维权律师李玉涵上个月出狱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近况。本周一，据维权网透露，李玉涵到北京看病，却因为暂住他人家里而遭到警方的驱赶。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遭当局以寻衅滋事和诈骗等罪名判刑入狱的人权律师李玉涵3月24日获释，但由于身患心律不整、心绞痛等多种疾病，急需寻医救治。 4月15日，维权律师包龙俊向本台介绍李玉涵的情况。
从精神状况到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我接他的时候我能看出来体质很差，需要有人，不是说照顾，最起码也需要有人一起陪伴的。
据介绍，李玉涵4月12日前往北京求医，住进一位包龙军承办的东小口镇马连店拆迁户案件当事人的家里。
他家是一个过渡房，也就是他家被强制拆除了之后，镇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居住的地方。
但李玉涵住了3天之后，东小口镇派出所便派人查看，并威胁原拆迁户的70多岁老人，如果继续让李玉涵住下去，就会收回周转房。包龙军向本台表示，李玉涵因为遭到驱赶，已于周一晚间离开北京，返回沈阳。
沈阳那边派出所给他买票了，还找人来接他，给他送到火车站，8点的火车晚上，回沈阳。
据维权网发布的消息，李玉涵于1951年出生，是辽宁省沈阳市人。2006年，李玉涵因为举报沈阳市一个黑社会头目，遭到其保护伞沈阳市和平区警方打压报复。2009年，李玉涵为了躲避辽宁警方的迫害，开始在北京执业。2015年，中国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709大抓捕期间，李玉涵因为替被抓的人权律师王宇辩护而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包龙军则是王宇的丈夫。2017年10月至2024年3月，李玉涵遭当局指控寻衅滋事和诈骗罪，坐牢6年6个月。维权网披露，李玉涵坐牢期间，监狱看守所不仅没有及时给药，还只让他用冷水洗澡，并故意把蔬菜水果扔到厕所地板上，不让李玉涵食用。而李玉涵多年来的保外就医申请也一再被当局拒绝。2023年，美国的民间宗教权益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西秋牧师宣布，将该年度灵招自由奖颁发给李玉涵，以表彰他捍卫中国公众言论和宗教自由的贡献。以上是本台记者乔清恩的报道。
中国国安部本周日发布视频，公布过去10年破获的10大案例，其中包括爱国侨领梁成运、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台湾学者郑宇钦等。详情请听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4月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题视频《落网的功勋间谍》，总结回顾出10年来安全部破获的10个间谍案件。其中去年5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宣判美籍港人梁成运的庭审过程视频中，梁成运在镜头前以一口港式普通话忏悔说：“
我很后悔，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中国人，他们的甜言蜜语是假的。”
国安部的文章称，梁成运1945年出生于香港，1983年赴美国某中部城市经营餐厅。1986年，美国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多次约谈梁成运，要求梁成运与其合作，还指梁成运自1989年起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贴靠中国驻美机构和人员刺探情报，更曾设置色情圈套，企图胁迫策反中方人员。官方公布的10大案例中，包括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以及加拿大商人史佩孚，曾在捷克任教的台湾学者郑宇钦，在美中国侨团领袖梁成运，以及中国咨询行业龙头企业凯盛荣英等法律界人士陆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塑造一种噤若寒蝉的一种效果，其实目的就是牵制人的舆论去的，让你人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恐惧当中，就是不敢跟境外有任何的联系，因为他做了很多扩大化的解释。”
郑宇钦曾在捷克的大学任教，2020年10月在中国官媒央视节目首次披露，指他因涉嫌间谍罪已于2019年4月在入境中国时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中国国安部发布的影片说，郑宇钦利用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头衔及查理大学教授身份参与国际会议，搜集了解有关国家对中国政治、国防、科技、军工等领域重大事项的看法，并与来自大陆的参会学者联系，套取情报。2022年2月，郑宇钦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央视节目介绍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案时说， 他通过情感拉拢、诱使腐化、金钱收买、提供帮助等多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策反机关干部、科研人员、赴境外工作人员，甚至是华人华侨，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时事评论人士卢俊对本台说，在他看来，安全部最新公布的十起反间谍案例，绝大部分都是一些旧案。
2017年的案子都拿出来发布，这说明国家安全部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更加典型的案子可以拿出来发布了，或者说呢，绝大部分案子摆不上台面的。这说明国家前机关他为了自己的政绩啊，以及他们的渲染所谓境外势力啊，为了煽动民族情绪，把国家安全啊、反间谍啊这些概念给扩大化了。
安全部的影片中说，部分境内咨询企业大量接受境外公司委托，对中国的敏感行业开展咨询项目，其中一些境外公司与外国政府、军方、情报机关关系密切。曾经从商的王应国对本台说，当局此举类似于文革时期的抓特务行动，要求民众相互揭发举报有海外关系的家庭。
他是无所不为，他想的是怎么去维稳，他不是用现代国家社会管理这些思维来考虑的。他要抓你的话，他是先抓，随便找个理由就再就来判你。比如说在深圳了，让你这几个人消失掉是再正常的不够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全球视野，低秒呈现中国大事。
经济霸权主义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开放平台，不设限传播被屏蔽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报道。
亚太报道 YouTube 全新上线，主播嘉远带您了解更完整的中国。
德国总理舒尔茨4月15号在上海同济大学发表演说，重申有关中国汽车出口欧洲必须要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德国总理舒尔茨展开3天的访华行程，14号抵达重庆，15号到上海，预料16号会与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另外会和中国总理李强会谈。正值欧盟对中国新能源车进行反补贴不正当的竞争调查，舒尔茨15号在上海同济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到，在某个阶段，德国和欧洲也会输入中国汽车，但必须要确保欧洲汽车领域有公平竞争，不存在倾销、产能过剩和侵犯版权的问题。他认为，小国不应该生活在对大国的恐惧之下，各国边界不应该借由武力改变。舒尔茨带领德国企业龙头，例如电机大厂西门子、制药集团默克及拜耳、车商奔驰及宝马等高层。不过，舒尔茨启程之前，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宣布不再提供中国低息贷款。此外，日媒报道，德国海军护卫舰将在8月于东京靠港，与日本合作共同抗中。学者解读，德国玩两手策略，给中国下马威。台湾的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学系教授郑正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德国跟中国目前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他们也都需要突破，他们基本上是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双重困难的状态，一方面经济情况不好，他们希望能够把经济往上提升，另一方面德国跟中国他们虽然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但是在广义的这个不同阵营当中，还有未来的这个安全系统之下，他们却有很严重的冲突。
郑正炳举例，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板都直接威胁到德国和欧盟。地缘政治上，如乌俄战、伊朗攻击以色列、台湾和南海问题、中德立场冲突。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梦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
德国现在的经济蛮差的，因此中国市场它绝对是不可能忽略掉，再加上近几年来汽车制造业或者是化工业，他们甚至是加码投资在中国，总之要考量到他们的立场。
不过张梦仁指出，德国也希望在印太战略上有角色，近年已经有几次的军舰航行到印太，他想让国内和盟友看他要中国市场，也相当注意到国安问题。张梦仁认为，
军舰东南的话，我认为其实作秀的程度是比较大了，因为它又不像人家意大利是跟日本还有英国合作研究下一代第六代战机，德国也没有啊。像菲律宾让日本他们有共同军队准入的条约，这些欧洲国家也做不来， 那德国也不像法国，他们有这么多在亚太有这么多殖民地。
张默仁提到，法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反制，德国则不愿意。苏尔茨出发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跟苏尔茨讲，不要因为个别利益伤害到欧盟团结。中国电动车现在很多人在抢，意大利也争取到中国电动车到境内设厂，西班牙也争取到中国奇瑞汽车到巴塞隆纳设厂。不过，张默仁示警说，
中国可能会利用迂回转进的方式投资电动车在最主要的欧盟国家去设厂，再让这些主要的国家呢来支持他们，好让反补贴的效力呢降到威胁降低到最低。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日前警告说，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威胁。中国多地政府此前曾推出家电下乡和汽车下乡的计划，但目前以旧换新的政策又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呢？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2月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要求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问题。中国国务院今年3月印发相关方案。本月12日，中国发改委再次以记者会方式向中国民众介绍这个方案。不愿具名的中国学者李先生对本台表示，中美间因为芯片采购和对台军售等问题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以及报复性制裁，显示中美之间围绕类似敏感问题的互相报复仍将继续螺旋式上升，逐渐覆盖越来越多的公司，双方的技术壁垒将越来越高，这对各方的企业和贸易投资都将继续产生影响，尤其对中国有贸易往来和投资的企业而言，风险每时每刻都在上升。
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来说，更新设备和汽车等并不重要，更新法律和观念，也就是采取真正的改革开放，给予人民和国际社会更多选择自由，让他们决定家庭企业和国家事务才是最重要的，也才可能产生更理性的扩大投资。
财经博主热点我见提出，在当下经济不景气、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房贷压力大、低婚率、低生育的情况下，仅依靠以旧换新这项措施显然是不够，还需要多渠道激发民众的消费欲望。据网民不完全统计，过去180多天，中国出台了190多个刺激消费的文件。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遭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入狱的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本周日在监狱中度过了他40岁生日。维权网指出，这也是他在狱中度过的第4个生日。本台此前曾报道，常伟平于2019年12月因参与多名维权律师和意见人士在厦门举办的私人聚会而遭到警方跨省抓捕。同案的新公民运动组织者许志勇和丁家喜相继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4月13号是人权律师于文生和他的妻子人权活动人士许燕被拘留1周年。据维权网13号的消息，中国人权捍卫者、国际特赦和自由之家等27个非政府组织日前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于文生和许燕。声明表示对此案深为关注，并呼吁立即释放于文生和他的妻子人权活动人士许燕，他们只是因为和平行使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权利而被拘留。声明还说，夫妻两人都是中国知名的活动人士，于2023年4月13号前往北京的欧盟驻华代表团途中被警方拘留，他们受邀参加与欧盟驻华大使的会面，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一直被关押在北京的石景山看守所，直到2024年1月之后被转移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看守所。台湾的国防部本周日发布新闻稿表示，自当天上午11点50分起，台湾军方陆续侦获中方歼10、运8及无人机等各型主副战机18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1架次逾越台湾海峡中线及其延长线，进入到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以配合中方军舰执行所谓的联合战备警巡。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